各位弟兄姐妹早，
好，
你们早。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上课，没有冷气，教室没有冷气，所以窗户是开着。忽然间一阵风吹来，那个老教授的讲义飞得满地都是，所以我们教室大概安静了大概一半的时间，因为他在那边整理他的讲义。那今天我们 projector 好像也出不来啊，那种代替的。那其实也没有关系，如果没有 projector， 我在教室上课的时候常常是 projector doesn't work。所以要准备好，就是什么是神把我们东西拿去的时候，我们是剩下是什么东西啊？有一天我们看不见或者是听不见的时候，我们剩下的是什么？最近我岳父啊，他说他听不见了，但他眼睛刚开刀，他眼睛可以看得很好。我父亲以前要走以前，他是眼睛看不见，但是他耳朵很好，他可以听见，还可以听见，也不敢说很好，就还可以听到一些信息。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主在我们身上所留下的。那今天圣灵的风再次吹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赞美敬拜你。主，你是我们的标杆，我们要朝着这标杆直跑。主，让我们能够今天也是从主你自己的门徒里面看到我们如何能够来跟随你。主，就求你今天跟我们说话，主让你自己的话能够存留在我们的心里面。祷告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再翻到刚刚我们读到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没关系，出不来没关系，一定要出来。好好，我们刚刚读到这一段，你知道这一段是谁的宣告吗？是使徒彼得他的宣告，使徒彼得他的宣告。那我们看到就是也许他跟随了主多年，所以他可以为主做如此的宣告。那如果我们还在主里面是只有年日很短的话，我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如此的宣告，但是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如此，是不是如此。我们再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再看几处的经文啊，我们再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刚刚我们读了，我们只有读到第28节，可以是吧？哦，那请你打下去吧，那我们就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就不要翻了，既然已经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看。OK， 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40到42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是约翰呢。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对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好，这是第一处的经文。好，我们再看第二处的经文，马太福音4章18到20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太快了， OK，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好，我们再看下一处经文，约翰福音21章18到19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再看下去，哥林多前书一章26-29节，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罗马书9:23-24，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提摩太后书2:20-21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最后两节，彼得前书1:1-2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最后一节，彼得前书2:4-6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好，这就是今天我们主要看的经文。当我们看到神他的呼召，今天好多的所召、蒙召、呼召讲了好多哈。彼得，你们对他的背景知道吧？彼得他原初年少的时候，他是束上带子，随心所欲哈，他要到哪里随意往来的人。所以他在那边他有一个职业，他是捕鱼的。OK， 捕鱼不要轻看捕鱼的哈。这个周末我有空跟一个弟兄，他是从西雅图来的，他说我们那边有那个叫做什么King Salmon， 那个桂鱼是很大的桂鱼。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个鱼哈，一只在我们西雅图卖的是，如果是25磅，25块1磅的话，那一只都20-30磅，你可以乘一下就知道。所以这捕鱼的他们也是有很多的这些可以收入的。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是年少的时候，他是束上自己的带子随意往来。那有一天我们知道，就是如果我们记得在新约在这边有讲到，就是彼得他的弟兄安德烈跟他一个同伴他们因着施洗约翰的就是介绍，他们就跟随耶稣去了。那他们要来看耶稣住在哪里，那就在那里和主住了一夜。我们上一堂知道耶稣是他们有自己的地方哈，那是无枕头之处哈，那就是刚刚那个Brother Dan Davis 也提到。那住了一夜以后，次日安德烈找到自己的哥哥就是西门，跟他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那弥赛亚翻出来意思就是基督。如果这弟弟他说我找到弥赛亚，我相信他心里会有一个震动。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历代里面已经拣选做一些人在他的身上， 而且就是做神的器皿，而且神有一个应许，他要把弥赛亚就是赐给他的百姓。所以他们历代以来，他们就在那边等，就在那边等。所以他刚听到就说有弥赛亚，弟弟找到弥赛亚，所以我也要去看看。所以这是第一次彼得他被引领到耶稣的面前。那很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耶稣就是看到这位彼得的时候，你知道第一件事情他做了些什么事？先跟他取一个名字，先跟他取一个名字。他说你要叫做基法，那基法也可以就说是彼得，或者是一个石头的意思，石头的意思。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对石头可能是没有那么敏感，但是以前对石头虽是很重要的。一个好的石头通常是要用来做建殿用的，除了盖房子以外是来建殿用的。所以神就主耶稣看到这位彼得的话，就先讲了说你是一个基法，一个石头，或者是翻出来也是叫做彼得。所以我们看到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我相信他有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时候，他心里可能会有一个震撼。当我第一个老师给我一个名字，他说英文老师，他说你叫 Robert。 哇，那时候我就一直寻索什么是 Robert 的意思啊。我相信在彼得的身上，他也是那个时候他是在思考为什么主要叫我是一个石头，是一个石头。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是听到那个耶稣他的名声，他来跟随，也是听到他弟弟也是来跟他讲，就是有这个弥赛亚，我们遇见的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当日他与安德烈、约翰、腓力、拿但业他们来看耶稣，那时候他们就成了耶稣的第一批的门徒。我们也知道这个历史，我们相信都很熟，在在约翰福音啊，或者是在路加福音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我相信那时候他已经跟着耶稣去参加过迦拿的婚宴，也从了耶稣去耶路撒冷洁净过圣殿，也看过信徒施浸，又回到了加利利。那我想他在回加利利的 路中，他也听到那时候施洗约翰下在监里面，那时候主也开始传扬这神国的福音。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回到拿撒勒本乡的时候，却被本乡人拒绝。他说怎么会这位木匠的儿子怎么会今天会变成我们的老师呢，或者是变成有着弥赛亚的称呼呢？所以那时候好像这个时候耶稣的这个ministry 就是在那个时候好像在那边有一段的停顿的时候。那彼得他也跟着他同伴他的弟弟又回去打一圈，这是第一次的呼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可以把这两个方拿出来，再下一个呀，我们这个看到好。第二次呢，在不多日以后，主耶稣他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然后再次看到了彼得和安德烈还有约翰跟雅各，他们在海边在那边或者是打鱼或者是捕网。那主再次对他们说来跟从我，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的跟从。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他们就这个时候他们就跟从了主耶稣，他们舍了网跟从了他。雅各跟约翰也立刻舍了船，别的父亲跟从了耶稣。我想这段故事你们都明白，这算是主正式的呼召他们。前面是他听到主的风声来跟随主，第二次是听到主的呼召，然后他们来跟随了主。然后他们这次也是对他们走遍了加利利各地，在各处传道，也医病赶鬼，甚至彼得的岳母名字都传，他们的岳母有热病也被医好了。这是这一段。所以经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可能是他的岳母有生病，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又回去了，又回去了家乡，又开始又做打鱼的工作。所以这已经就是第二次又回去了。那我们再看到 你可以把那两个都打出来。还有一次，主再次的对彼得再次的蒙召啊，招呼他。有一个清晨，主站在啊葛尼撒湖边，这不是在加利利海的，这是在一个啊葛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哈，要听耶稣讲道。然后刚好湖边有两只船，哎，一只就是西门彼得的船，所以耶稣就离开了众人，就上了这西门彼得的船，请他把船稍微撑开。然后主坐在船上就开始教训，我想你都知道这个故事。然后他讲完以后，叫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彼得说，我们已经打了整夜的鱼打不着，怎么会这个时候要打鱼呢？但是他照着主的意思做了，就把网撒到啊，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我们知道彼得下网圈住了许多的鱼，这次网险些裂开，而且在同伴的帮助下，鱼装满了两艘船哈，那甚至船要沉下。你知道这时候他对神的反应是，对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主啊，让我再捕更多鱼。没有，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主耶稣第三次对他的呼召，他看到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主说什么？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前一次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这次他说你要得人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彼得可以说是第三次被呼召跟随的主，第三次啊跟随的主。那这次他跟随的主的时候，有一次耶稣就问了他们做一个考试，他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那有人说我是施洗约翰、以利亚或者是耶利米，那你说我是谁？那彼得抢着先就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还记得这个话吧？他看到了。那主说，主怎么称赞他呢？主说啊，西门巴约拿，你是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们感谢主，这句话以后，神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所以我们当看到彼得他愿意这样跟随主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当他看到我是罪的时候，他这一次他的跟随的主走了更远了。前几次可能是很短，我来看看这弥赛亚到底是谁，我来看一下，也许他有医病赶鬼的能力啊，我岳母也病了，也被医好了啊，我就觉得很好，很满足。但是第三次，这次神又在主耶稣又在呼召他。他跟随了主啊，这次他看到虽然捕了许多的鱼，但是他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这次他看到主他是基督了。然后还有一次他是看到在圣山上他看到主的荣光。有一次主耶稣把他最亲爱的这三个门徒带到山上，然后我们知道在山上他们看到以利亚、摩西，然后这个有荣光就是从耶稣的身上显出。所以彼得就口就快一点，他就说，我们可以在这边搭三个帐篷，一个给典尼，一个给以利亚，一个给这些给其他的一个先知，是以利亚先知 OK。 所以他那时候他已经看到主的荣光，他已经看到主的荣光了。所以这次他主让他看到他是个基督，主耶稣是个基督，而且让他看到主的荣光，这是他再一次跟主走更远的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被主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听到福音也是这样子？第一次我们听到福音，我们是来看看，我们的教会，我的查经班来看看。第二次神也许呼召我，第二次也许人让我们看到，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就跟主走更远了，走得更远。他一直跟着主，
到了主要上十架以前，我们知道主也跟着门徒讲说我要上十架至少有三次。我们知道有一次西门彼得就说，主你不能上十架，结果他被主责备，他说你是撒旦，推到我后面去。哇，他前面是被讲被称赞被称颂称赞的，结果现在他说你是魔鬼，推到我后面去。彼得说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说是主跟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我们知道事情的发生是怎么样，他有看到祭司长的那个军兵来逮捕耶稣的时候，他也拿出他的小刀，挥出小刀来，就是好像要为保护耶稣。而且他也看到耶稣被捕的时候，他是远远的远远的看着耶稣，甚至到了最后我们知道他有三次不认主，直到耶稣转过头来的时候他才出去痛哭。所以这是他已经被呼召了这么多次，他已经跟随了主这么多年但是这次他又否认了基督。但是我们知道主复活以后他有直接跟彼得显现过，而且我们看到就是今年我们只需要看的就是一个主题，就是来跟从我。主跟彼得说来跟从我，是在约翰福音的21章后面的那段。主跟彼得问了三次你爱我吗，这是主复活以后，你爱我吗，问了三次，然后每一次就说他说你知道主是的，我是爱你。主就跟他说你来喂养我的羊，第二次说你牧养我的羊，那第三次他又问，他就说你来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经过这许多神他的带领，从他开始来看耶稣，或者是他自己承认是一个罪人，或者是他看到基督的荣光，看到基督是一个耶稣是一个基督的时候，他愿意跟随主。但是到十架面前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领受，为什么我们今天跟着这位主他要上十架呢，他为什么就死在十架上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又回去，他重操旧业又去捕鱼去了。我想他回去捕鱼已经有至少，我从圣经可以看到至少有两次到三次。所以我们看到他在神的面前，直到主他再次的问他你爱我吗，比这更深了之后嘛，他才主才把这更多的托付给他，是一个喂养，是一个牧养主的羊。所以刚刚我们就到了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那一段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是他在被圣灵浇灌的时候以后，在五旬节被圣灵浇灌以后他所说出来的宣告，在主升天以后把圣灵降下，然后他借着圣灵能够说出这一段一句话，他看到他是基督，他看到他是被钉十字架的也是复活的那位主。所以当我们看到神一次一次的启示他的时候，他越来越深的就是认识了主。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里面的经历也是这样子，神他呼召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有一个反应，慢慢的我们对神认识更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愿意跟随他，我们也知道他的话语，我们看到他是那赶鬼医病的，我们也是看到他是赐生命的主。但是有时候我们来到这事情的临头的时候，考验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看不见为什么我们的主要上十架，为什么他要这样如此的做，你不是要做王吗，你不是要做王吗，你可以把我们的百姓从这罗马人的手中可以就是或者是独立，或者是我们有可以有自己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看到他却在主里面，主在让他能够预备这样的一个器皿，预备一样的器皿。这位我有机会我到中国就是带个学生去，那跟那边的跟那边的一些大学生也有一些交往。那有一次我就有机会跟一个研究生交谈，那国内的硕士是要读三年，
是不是？这边只有两年，甚至这边的 MBA 就一年就可以读完的，那那边要读三年。那他就很有兴趣，他就跑来跟我说话。那他我跟他有一点交流，然后跟他讲就说你要读三年了，这个一段时间了。那你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我很诧异他怎么跟我讲。我论文的题目就是要讲美国总统如何引用圣经。啊，这个题目不错啊。你怎么搞的啊？啊，就是这样子吧，就是我特别我就讲清楚一点，就是这样的。啊，我看了报章杂志才知道，就是你们现在的总统，他就是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引用圣经，为的是要得一些选票。然后选完以后啊，他就不照着圣经的话去做。我说你这从哪里看来？你怎么会知道啊？你这怎么会比我还清楚？他说是啊，所以我就看到，而且很多有评论都有这样讲的，就是选举前就是用。因为美国人很多就是相信着圣经的，所以我就他们就用圣经的话来就是找选票，然后等到被选上了之后，他就做了他另外一套。我说你这要写论文啊？他说是啊。那我说那你自己对圣经清楚吗？啊，他说我很抱歉啊，他说我很惭愧，我说还没有看过一遍啊。那我说你没有看过一遍，你怎么用什么圣经呢？这个美国总统这个所讲的话。啊，我也不晓得他。那我说，那你信神吗？他说我信鬼神。啊，我说你信鬼神呢？我说你要信的是真神，你要信的是真神，不是信鬼神。那我说，那不然的话，那你圣经不熟的话，那你要写这个论文，那你要花多少时间？啊，我说，他说啊，这个暑假就是啊，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们期末考，大概是。六月底的时候期末考，国内的期末考是跟这边不一样。我就等期末考以后，这暑假我要好好的读，把这个。我说你要读出里面的含义，不是读就是小说一样，或者是就是历史书一样。啊，他说他是是是。我是觉得就是我好像欠这个这个研究生是一个福音的债。我希望有更多时间，我可以跟他稍微再讲。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因为就是会后就是随意谈谈。求主就是让我们能够从这神的话语里面可以看到它里面的真意。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的话，我们可以引用圣经或者是用圣经来写论文，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得着这个真神，没有得到这基督，没有得到这位弥赛亚，他是救赎我们的，我相信你可以写出一本书。他还拿带我去他们图书馆，就说我以后就是要写这个，至少要100页的，前面要怎么写，后面要怎么写。我说是，你是要这样写，但我不晓得他如何写，我也不晓得他要怎么开始写，或者是怎么做结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主耶稣的启示在这本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不晓得他只是用来做美国总统的评论，或者是批评，或者是政治的演变，或者是怎么样，我不晓得。这求主就是也是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只是看到这本书，或者是跟随的这个人，只是一个人，或者是只是一个他会有奇异的大能，可以医病赶鬼，他也很会教训人。我们需要看到是，他是那位复活的主，他是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神，他是。赦免我们罪的主，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我们可以圣经可以从头看到尾，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明白它。我相信彼得当初也是，他只是看到外表的，他只是看到外表，哦，他是一个称呼，他也改了我的名字，他我也有点感动，可能他医好我的岳母，所以我很感激，但是我又回去做我所要做的事情，就像主所说的，你年少的时候。你要自己说上袋子，要到哪里就到哪里，随意往来。但是到年老的时候，人家要帮你束上袋子，然后要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回彼得从五旬节以后，我相信他更多的放下，他更多的放下。那所以他在这边宣告，为主宣告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他讲了这篇的宣告以后，有多少人被感动？
至少有三千人，至少三千人领受他的话受的洗。感谢主，就是当神借着圣灵的时候，我刚刚说一阵风，求主就是把那个风吹在我们里面，不然我们可以来参加聚会多少次，我们可以看圣经多少遍，如果没有那个圣灵的启示，我们还是不明白。我们需要有那圣灵的风吹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对他的话语有明白，我们才能够知道他是我们的的确确要跟从的人。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我们能够一起的聚会，也是一起的能够敬拜神。我想这是最宝贵的。在这美国的地方，常常是我们搬迁，我们搬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晓得。今天我们留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晓得。我们说我们要去哪个城做工作，那可以待多少时间，这都是神的定义，神的定义。我们周五晚上我们才送了我们亲爱的王姨姐妹一家，我们都很舍不得，但是我们知道神有更好的预备，他在那边要更多为主能够传福音。我们也感谢主，神给他火热的心，每次我听到他的见证分享，我都很感动，感谢主。求主让他的先生家人和一起都能够来认识他。神带领我们，他有他的计划，他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往前带。彼得不停在这里，我们以为就是他讲了这宣告以后，他就在这边他已经得着了。我们再看下去，神也给他这样的呼召，他也是被圣灵充满，他有这样的宣告，他也能够见证耶稣被钉十字架跟复活。他这时候借着圣灵，我相信他大有能力，他可以在方伯面前也可以讲话，可以在长官面前他可以讲话，他可以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神也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意象。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当初他曾用血气也愿意跟随主，他可以把他的刀子拿出来，他可以远远的跟随主，他可以但是他却三次的否认了主，直到主再次的眼睛看着他的时候，他这回他愿意真实确实的跟随的主。所以他拿着这把天国的钥匙，也做了这个钥匙可以把天国的门打开，犹太人外邦人都能够进去。而且我们看到他在圣殿所罗门廊下，在公会前，在哥利牛家，他所做的见证，他引了多少人来归向主。而且他最后他又在年老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信，我们看一下是在彼得前书。我们可以看到他到最后主再次的炼尽他的时候，圣灵再次带领他的时候，他怎么写这封书信呢？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耶稣基督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各处寄居的，第二节是我要说的，就是照父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回他清楚了，他看到了父，他看到了父，他借着圣灵，他也愿意顺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他看到这个全备的神，以前他可能只有听到耶稣这个人，他以前可能是看到只是耶稣的大能，或者是他的教训，或者是他的能力可以医病，但是他这回他看到了，他看到了父神。他说他也知道，就是他听到这是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有在圣山上，对不起，在圣山上有声音跟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他知道天上的父是对主耶稣是喜悦的，所以他看到这个父子圣灵他都看到了。所以他今天在五旬节的时候，他领受了这能力，他今天能够把这福音的大能也能够传出去。我们感谢主，就是因着他在主面前他的忠心，他的服侍，神也是要把这更多的托付能够交给他。今天神也是 慢慢的要磨练我们，从我们被蒙召开始，开始成要给我们新的名字的时候，或者是神要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一步一步继续往前，到最后彼得他成为是一个谦和的一个使徒。他看到他原初神叫他做石头，他可能不明白，最后他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说，主乃活石，我们要像活石能够被建造成灵宫。他已经看到了，我们都是被是一个活石，要被主建造成一个灵宫。灵宫是干什么呢？灵宫是主他能够居住，他能够安居的地方，也能够成为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是不是我们预备好成为一个灵宫，被主所建造，像一个活石？而且他也特别提到，就是跟这些分散在各处寄居的，他说要成为群羊的榜样的长老，群羊榜样的长老。他看到了，他看到群羊榜样长老，而且他也看到大牧者是乃是主耶稣他自己。所以彼得神一层一层的把他往上带，到最后他看到这他是群羊的榜样，而且群羊榜样的长老。希望就是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我们都能够如此做群羊榜样的长老。而且他最后讲到要丰丰富富的进入基督永远的国，丰丰富富进入基督永远的国。感谢主，他在年少年壮或者是年老的时候，神带他一生的道路，让他能够跟随主，也能够认识主，最后他也能够知道父神是父神的拣选，他的蒙召是父神的拣选，而且是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他一直讲到神圣，要成圣洁的器皿，你们要圣洁。他一直提到在书信里面一直提到要圣洁，在圣洁，特别是在这末后的时代，许多的事情，我们在美国我们听到许多很可惜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的家里。也求主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服侍的时候彼此勉励，在这条路上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的征战。这个礼拜我女儿她去 CEF 服侍，那就是有几个地方他们去，其中有一个服侍的孩子，那是那他们的这个小朋友的领队，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好成熟，跟我女儿一样。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他可能就是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家，结果我们也发现就是他的家也是被攻击的很厉害，就是他有好几个弟兄姐妹，好像有11个还是12个，是不是？ Yeah, 那我们相信神在这幕后的时候都有好多的攻击在这些家里面，他们家受了好大的攻击，但是这个孩子愿意出来服侍，也愿意出来服侍。那我从服侍里面服侍间接听到，我也没有问他，但是我看他好像没有被影响一样，他还是在小孩子面前还是在那边就是带领孩子唱歌，还是在那边蛮有喜乐。我相信这是从神而来，从圣灵而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征战，或者是孩子，或者是家人的征战，但是神要我们能够胜过这些，胜过这些，一步一步跟他走。神要把我们带到更成圣里面，更多的能够被他使用，更多的能够被他建造。求主就是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在这跟随主的道上，跟从他的路上，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更是能够清楚他对圣徒的呼召，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是如何。虽然彼得我们看他一次一次好像又回去做他从来的工作，但是主最后召了他，借着圣灵，五旬节的圣灵召了他的时候，我相信他这回是完完全全的跟上。我们看到 彼得他最后他是怎么样寻到的，他最后他是有机会逃离这城，就是尼罗王在烧城的时候他可以逃开的，但是他说我是那门徒，我需要再往回走，所以他回去城里面，我想他就是在那次的时候他寻得到，他是在十字架上他是被倒着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就是钉十字架，他是倒着。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跟随主的人，从他年少到年长的时候，年纪长的时候，他一步一步的跟随主，神也让他一层一层的晋升，让他一能够到拿到天国的钥匙，也能够在那边能够宣扬天国的福音。到最后我们可以从彼得前后书里面，从他的劝勉里面可以看到这位神已经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神在历世历代以来，在下一章神他做了许多拣选的工作，那全部把它打出来好了。神今天他也还是在做怜悯的工作，神也是在这边在做拣选的工作。神拣选了你我，今天你才会坐在这里。神拣选了你我，求主也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他是那复活的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人，他的见证人。而且今天神也要得到一个荣耀的器皿，荣耀的器皿。这器皿是如果是一个荣耀的器皿，他首先要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我们里面能够发出神的荣耀，让神的名能够被称颂。最后他说神，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圣洁的祭司，圣洁的祭司，我们是不是能够站在神面前可以服侍主？这是一步一步他自己的带领，我相信神也是如此的带领我们，或者我们只是第一步第二步，但是神最终要帮我们带到那 是圣洁的祭司，圣洁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他的子民。求主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服侍上，我们能够清楚看到我们是蒙他呼召的，我们也是要成为他圣洁的器皿，最后我们要成为这样圣洁的祭司，能够在他面前能够是讨得他喜悦的。求主也是让我们在这在一起的时间，我们都能够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切磋，让他自己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出路。我们今天就是借着这彼得他一生的经历，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我们更多的能够愿意跟随他，更多的能够成为是牧羊喂养羊群的那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主让我们今天，主我们从彼得的身上，彼得的经历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主你是那大牧者，主你今天也是在呼召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清楚你是那位基督，也是那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你也是为我们复活，主你今天也是还是用圣召在召我们，主也是你把那圣灵能够放在我们里面做那洁净的工作，也是教导我们如何在你的话语面前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也是借着圣灵也是把我们能够带到主你自己的跟前，主让我们能够更能够清楚，也能够更多的也能够服侍，能够讨得主你自己的喜悦。主最后主你也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活石，能够被建造灵宫，让主你自己来居住，也是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成为那圣洁的祭司，能够在主你面前能够配得主你自己的称许。主我们仰望你，让我们每一天主我们都愿意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保守带领，也是眷顾我们这主你自己的群羊。主我们将祷告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感谢我们的主，谢谢他将他自己的心意向我们表明。今天我们都是一些蒙恩的罪人，今天我们能够在这